哈利路亚，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欢喜他与我们同在。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我们又来到你的脚前，奉你的名聚集。你已经照着你的话与我们同在。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谢谢你应许与我们同在，谢谢你留下许多的话语给我们，让我们可以仿佛的来读、来思考、来对照，看到其中许多的真理，也看到许多的亮光，也对照我们自己的生命。谢谢你给我们留下路上的灯，脚前的路上的光，脚前的灯，一直照亮我们，让我们知道如何来过一个讨神喜悦、越来越圣洁的生活。赞美主。主啊，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交在你手中，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听到你的声音，看到你所做的奇妙的作为。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我们上个礼拜查考了，上个礼拜是复活节，纪念复活节，我们纪念主的复活，也有很看到复活的主在我们当中行了很多奇妙的事情，有很美好的见证。盼望我们每一个礼拜天，每一个周日欢聚，都是看到复活的主，都能够看到他奇妙的作为。我们先请玛丽姐妹来带我们唱《我奉一位复活主》这首诗歌。
赞美你，赞美你，主啊！你不仅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死了，担负了我们的罪，主啊！你又在第三天复活了，并且拿着死亡阴间权柄的钥匙，战胜了魔鬼，战胜了死亡。你将那复活的生命赏赐给了我们，主啊，我们在你那里有何等大的盼望？亲爱的主，谢谢你给我们这样极大的福分，赞美复活的主，赞美复活的主。我奉一位复活主，眼睛见他活着，不论世人怎样说，我知他竟活着，我见他受施恩能，闻他为免此生。每时当我求告他，长梦垂听，主呼主呼， 救主今日活着，与我谈心同行相亲，生命窄路同过，主火主火，赐人的救后恩，问我如何去止烛火？烛今火在我心，当我周围细查，看到处见主怜悯，不惑有时觉烦倦，却不丧志灰心。深知主今引领我经过雷雨风暴，恩主赐天险些事，终必领到。主火，主火，救主今日活着，与我谈心同行相亲，生命窄路同过。主火，主火，赐人的救后恩。问我如何去止烛火？烛今火在我心，欢乐欢乐众信徒，合当高声歌唱。哈利路亚，颂扬基督耶稣无末，寻求主者有盼望，见者福乐无量。世间何人能比主慈祥善良？主火，主火，救主今日活着，与我谈心同行相亲，生命窄路同过。主火，主火，赐人的救恩，问我如何去止烛火？烛今火在我心。
我们再唱一遍，再唱一遍。
我奉一位复活主，眼前见他活着。不论世人怎样说，我知他竟活着。我见他受是恩能，闻他为面赐生。每时当我求告他，长梦垂听。主火，主火，救主今日活着。与我谈心，与我相亲，生命窄路同过。主火，主火，赐人得救后恩，问我如何去止烛火？主今火在我心。 周围细查看，到处见主怜悯，蛊惑有时却翻卷，却不丧智灰心，甚至主竟引领我经过雷雨风暴，恩主赐天险些时，终必领到。主祸，求主今日或者与我开心同行相亲，生命窄路同过。主祸，此人得救鸿恩，问我如何去止烛火？烛尽火在我心，欢乐欢乐众信徒，合当高声歌唱，哈利用颂扬基督耶稣我王，寻求主者有盼望，见者福乐无量。世间何人能比主慈爱善良？主祸，求主今日或者与我谈心同行相亲，生命窄路同过。主祸，此人得救鸿恩。问我如何去止烛火？烛尽火在我心。烛火，救主今日或者与我谈心同行相亲，生命窄路同过。主祸，此人得救鸿恩。问我如何去止烛火？烛尽火在我心。哈利路亚，赞美主，赞美主，主，我知道你今天就活在我的里面，你活在每一个渴慕你的孩子们的里面。哦，主啊，让我们天天与你同行，天天与你相亲。哈利路亚，主，赞美你，你和我们同在，你和我们那些走窄路、过窄门的每一个，主啊，爱你、要你、得着你更多的每一个与你相亲相爱的孩子们同在。赞美耶稣，奉主的名祷告，阿们。
阿妹，阿妹，谢谢玛丽姐妹，感谢主。我们唱着主复活的诗歌，想着复活的主在我们当中行了多少的神迹奇事，救我们脱离凶恶，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改变我们觉得很难改变的人，包括改变我们自己。但是当我们眼睛放在地上，看周围的事物， 有时候不免灰心难过，觉得这个世界离神太远了。我们回到诗篇，我们今天要来看诗篇十二篇，可能十二、十三篇。我先来读诗篇十二篇。耶和华啊，求你帮助，因虔诚人断绝了，世人中间的忠信人没有了，人人向灵舍说谎，他们说话是嘴唇油滑，心口不一，凡油滑的嘴唇和夸大的舌头。耶和华必要剪除。他们曾说：“我们必能以石头得胜。我们的嘴唇是我们自己的，谁能做我们的主呢？”我们先看到这里。当我们的眼目看着这个地，看着我们现在还活在的这一个世界上边，我们看到真的是离开主太远了。跟神的生命太不调和了。我们看到诗人所说的，他说：“耶和华，请你帮助，因虔诚人断绝了，世人中间的忠信人没有，世人就是。”没有信主的人，不信有神的人，不害怕审判的人，自己是自己的主，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当然，有些可能是拜偶像，但是我们知道，人跟偶像之间的关系只是利益关系。拜偶像的人并没有说。我什么事都要来去问他，我要让他来给我做主。他只要去问好不好做，那就是说，可能是我走这条路会不会有祸害？我那样做可不可以赚到更多钱？只是这样而已。所以，人跟偶像的关系常常都是利益关系。他们并没有说求偶像来改变他们的生命，或者是说，偶像的生命很好，他们要来得他们的生命，没这回事，是吗？所以。当我们的眼目看世界上的事，世界上的人，看到一片虚假，一片虚假，忠信的人都没有了。说，人人向灵舍说谎话，说谎话，是嘴唇油滑，心口不一。 谎话不一定是说，讲什么，一定是，做假证啊，害人啊。谎话有时候是为了保护自己的，也有不敢说真话。像有些在政治高压的一些国家或者一些地方，或者某个时期，人与人之间不敢说真话，明明他觉得不好的、很讨厌的，都不能说，因为怕一说呢，自己会掉脑袋。所以这个谎话包括很多方面，所以人与人之间就是没有那种真实的感觉，你不知道哪个人能可信，哪个人不能信。那有一些油嘴滑舌，就是很会谄媚人呐，很会说人家的好话啊，在这个人面前说这个人好，在那个人面前说那个人好，或者是为了取得对方的信任，自己会把自己包装得很好。或者夸大其词，那这些呢，就是诗人所看到的世人在说话这一方面的特点的特征。然后他说，他们曾说，我们必能以石头得胜。我们的嘴唇是我们自己的，谁能做我们的主呢？可见他们在说话语里边，不只是说不真实，油嘴滑舌，或者是夸大，其中还包含着。其中那个根源呢，就是不敬畏神，不害怕神，甚至不相信有神，不知道神是我们的创造者，他也应当是我们的掌管者，我们应该把一切都奉献给他，都求他来掌管。我们很在圣经里边，或者我们在分享里边，我们分享过很多，就是求主来掌管我们的心思意念，掌管我们的舌头，掌管我们的一切。真是这些没心里没有神的人，他们心里很狂傲，他才不要神来掌管。他也不相信有神，就是我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哎，然后从他们的谎言里边，从他们的油嘴滑舌里边，从他们的夸大言辞里边，他们也可以得到很多的好处，也骗了很多的人，使人信以为真，然后就或者是帮助他们啊。或者是，高举他们那、等等，等等。但是这个呢，完全是一个没有神的生命，当然以后也不能到神那里去的。这些人的行为，我们来看十二章的第六节， 讲到说，耶和华的言语是纯净的言语，如同银子在泥炉中炼过七次。我们对比一下，说世人讲的话是什么样的？油嘴滑舌、谎言、夸口、不实，那些话不真实，而神的话是极其的纯净，就像银子在泥炉中炼过七次。我们知道"七"就是完全的意思，就是一直炼，一直炼，一直炼，炼到没有杂质，是很纯，很纯的。那么这个纯净的言语，意思就是什么样的言语呢？就是真真实实的，是什么样就怎么样，说一不二的，而且不会言而无信的。我们看到。在，以赛亚书55章11节，以赛亚书55章11节说：“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绝不突然返回，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在我发他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或者我们可以从第8节开始来读哈，他说：“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雨雪从天而降，并不返回，却滋润地土，使地上发芽结实，使撒种的有粮，使要吃的有粮。使撒种的有种，使要吃的有粮。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绝不突然返回，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在我发他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就是。神讲过的话不会突然反悔，一定是真的。我们看到在创世纪第3章，神跟亚当、跟夏娃、跟蛇讲的话。后来全部都成为事实，特别是跟蛇讲到的，你的后裔跟女人的后裔要彼此为仇，你的后裔要伤那个女人后裔的脚跟，但是女人的后裔要踩你的头。这个呢，在。几千年之后，耶稣基督诞生，这件事就成真了。而当神拣选亚伯拉罕，试炼他，知道他是100%的 信神的话，甚至神叫他要去献他的独生子以撒，当然就是从他的太太生下来的哈。他也二话没说，因为他相信这个儿子是神应许给他的，即使他把他杀了献为祭，这个儿子以后还是会活着，还是会生儿养女，还是会有很多的后裔，像天上的星星，像海边的沙那样。那果然神就答应他，而且一再一再跟他更新这个跟他立的约，到以撒的时候又再更新他跟他父亲亚伯拉罕立的约，到雅各的时候又再更新他跟他的祖父跟他的父亲立的约。神还告诉亚伯拉罕，他的后裔以后会寄居在别的国家，但是400多年以后要出来，要进入他预备要赏赐给他们的地方，就是迦南地。后来在出埃及记，在约书亚记，我们看到这件事成就了。首先是先在创世纪37章开始，约瑟被卖到埃及，神铺了路，让以后雅各全家人，也就是后来的以色列民族，后来就移居到埃及地那里去，在那里过了430年，神兴起摩西带领他们出埃及，又使用约书亚带领他们进入迦南，跟几十个王打仗打仗打仗，要进入迦南地，把那个地赐他们为业。这个是从神跟亚伯拉罕讲之后，过了400-500年成就了这件事。那么这个地一直就是神应许给以色列的，后来以色列后来犹太人因为得罪神灭了国，但是神没有忘记他跟亚伯拉罕讲的话，时候到了他们又复国了。这是人类历史唯一的一个王国，这么久所有的人分散在世界各地，还能再重新聚在一起重新立国的唯一的一个例子。这是神讲的，他的话不会突然返回，一直到现在这块地还是给以色列人的，神一直在保守他们，他的话不会突然返回。所以神讲的话它是纯净的，就是没有虚的部分，没有水分，就是完完全全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是真的，都是确实的，都是要兑现的，都不会返回的，没有，都一定会兑现的。这个就是神的言语。那我们看回第5节，说耶和华说，因为困苦人的冤屈和贫穷人的叹息，我现在要起来把他安置在他所切慕的稳妥之地。第7节， 耶和华，你必保护他们，你必保佑他们永远脱离这世代的人。就是在世上那些没有神的人，他们可以随便自己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害人的也好，为了保护自己也好，为了自己得益处也好，可以天花乱坠的乱说。他们不觉得有神，他石头是他自己的，他没有求神来掌管。当然了，他也不要神来掌管，他因为石头是自己的，而且很多时候因着他们怎么说骗的人，他们的的确确在这个世界上得到好处，他们还更加夸耀，他们有这个自己可以随便做主的舌头。来求自己的益处，但是有另一些人，他们是敬畏神的，敬畏神的，敬畏神的。在亚伯拉罕的年代，神是大大的祝福他所拣选的这些信靠他的人，但是我们也看到。很多敬畏神的人也受到逼迫。当以色列亡国之后，我们看到很多人为主的缘故受逼迫，犹太人啊，但以理跟他的朋友们啊，还有先知们不只是受外国人的逼迫。甚至是本国的人都处死他们，很多先知是被以色列人自己来杀死的，因为在以色列人当中，后来也有很多是不信神的，属于世人的那一边了。但是那些敬畏神的困苦人的贫穷人的。他们的叹息，神要起来，要把他安置在他所切慕的稳妥之地。我想，这个稳妥之地，就是有神的保护、有神的同在的地方，享有平安的地方。享有平安的地方，敌人的箭射不到的地方，甚至敌人的眼目看不到的地方。他说：“耶和华，你必保护他们，你必保佑他们，永远脱离这世代的人。”下流人在世人中升高，就有恶人到处游行。下流人就是那些不敬畏神的人，说谎话的人。而且本来世人就是不信神的，那下流人就是他们的诡计，他们的狂傲，他们的说谎的本领，就是比一般人更厉害，这些人。那当然就是恶掌权了，恶掌权了。其实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哈，这种讲谎言呐、啊，有嘴滑舌啊，夸大，不是个人的问题了，已经不是个人的问题。现在很可怕的是这个说谎言， 说谎言、油嘴滑舌、颠倒是非、黑白颠倒、不敬畏神，这些讲这些话的呢，是一个体系，不是一个人的问题，是一个体系。可以说，当今世界上的媒体，各国的媒体，已经绝大部分都是虚假的，都是说谎的，很少很少报道真实的。都是虚幻的。然后我们每天眼所看，报纸也好，手机上的信息也好，电脑里的信息也好，或者你听到广播也好，很多都是不实的。即使他们有些实地报道之后，实地看到的情况，经过他们的嘴，经过他们的加工，那个事实，你眼睛看着那个事实，可以变作好像是不是跟事实一样的事实。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目前是处在一个这样的环境中，我们要特别特别的留意，要来听耶和华纯净的言语。现在的媒体，我看90%几都是不信神的。他们的话语，他们的思想，他们言语的根基都是不信神的。而我们很多人，我们就是靠这些来知道世界大事，来知道时事什么的。特别是我们的小孩，我们的年轻人什么，他们对历史也不太了解。甚至很多对圣经背景也不了解，就是光听这些，马上就被这些引导，之后就会有反应，就对某些现象很愤怒啊，觉得怎么可以这样？但是，所以我最近提醒一些人，有一些父母跟我讲他们的孩子怎么样怎么样，我说我们。无论听到什么，无论看到什么，你要去对照圣经，对照圣经，在这些事情里边，在这些历史的背景里边，神怎么说的？哪些是属于神要保护的？哪些是属于神所厌恶的？我们现在的人虽然是现代人，但是我们现在所有世界上所有的人都跟创世纪那些人是有关系的，是不是？跟我们可以说，不要说我们是亚当的后代，至少我们是挪亚的后代，全世界的人都是挪亚的后代。因为自从挪亚洪水灭了全世界之后，只剩挪亚一家，他三个儿子生下来的。那么亚伯拉罕是属于闪的后代，我们也是属于闪的后代。白种人可能是亚佛的后代哈。OK， 我们现在不讲那些，就是我们这些人 全都是那个时候的人的后代。那神怎么答应亚伯拉罕的？到现在，他的话还是算数的。当我们这样对照圣经的时候，你看当今的很多事情局势，你就要去想，神眼里怎么看，神会怎么做？那我们要站在谁那里？我们就是照着圣经。因为耶和华的言语是纯净的言语，一点一点一划都没，不是虚的，都是从创世纪存留到以后，永永远远的开始。所谓下流人、上流人呐、啊，很多下流人，他会装成光明的天使，他们很会讲话，讲的人家听的可好了，这个人讲的可好了，对，我们就，我想这一章我们分享到这里，也应该有所得着了。我们再看十三篇，他说：“耶和华，你忘记我要到几时呢？要到永远吗？你掩面不顾我要到几时呢？我心里愁算，终日愁苦，要到几时呢？我的仇敌升高压制我，要到几时呢？”这有点像我们读过的第十章啊。他看到环境，看到自己的境况，一片都是灰暗，好像自己活在黑暗当中，没有盼望。他也只看到自己。千方百计想办法，怎么脱离这个环境？就像我曾经千方百计想要离开我所在的环境，当时没有转向神，所以越看越灰心，越想越苦，越想越苦。那个时候真的是没有喜乐。但是后来，他忽然可能圣灵光照，醒悟过来说，第三节说：“耶和华我的神啊，求你看顾我，应允我，使我眼目光明，免得我沉睡致死。”哎呀，不对，不对，不对，我不能够。在这个黑暗之地，我只看到他的黑暗，我不去想神，不看神，不来亲近神，没有神的同在，一片都是黑暗，都是愁苦。我的神啊，求你看顾我，应允我，使我眼目光明。我们眼目怎么才能光明的？只有转向主，转向耶稣，一转向他就一片光明了。所以呢，人仍然在这里，周围全是黑的，但是我一转向主，就全一片光明了。黑暗的地方也是有光明的。最痛苦的遭遇也可以享受主的保护，主所赐的平安跟喜乐， 所以他说，免得我沉睡至死，免得我的仇敌说我胜了他，免得我的敌人在我摇动的时候袭了。我们什么时候不转向主？我们一直看自己，看环境，那个心情就越来越消沉，越来越消沉，脸色就越来越困倦，越来越忧愁。这个时候，仇敌就很欢喜，这正是他们想要的。不止这样啊，他们还可以把我们吞吃掉啊。所以，第一、第二节呢，就是当他没有转向神，在看环境、看自己的时候，就是那样的。在第三节，他忽然猛醒过来，不对，不对，不对。我若是跟神在一起，不会这样的。主啊，求你拯救我，看顾我，应允我，使我的眼目光明起来。不然会沉睡至死，会给仇敌吞没了。第五、第六节，他说：“但我倚靠你的慈爱，我的心因你的救恩快乐。我要向耶和华歌唱，因他用厚恩待我。”一转向耶稣，一切都不一样，一切都不一样。过去的、现在的都是一片光明。过去的他一次一次的拯救过我们。一次一次的免我，免了我的灾害，一次一次的供应我的急需，一次一次的听我们的祷告，救拔我们。当我们觉得不可能，不可能，但是不可能还是祷告，带着不信的。不信的心，不信的口也祷告，但是有时候祷告祷告祷告，当我们越祷告越祷告越祷告，会从没有信心祷告到有信心，祷告到神答应，祷告到觉得完全不可能的事情，居然一下子变成可能了。这个时候我们就心里自然而然就是要向他歌唱，赞美他，赞美他，里边无限的喜乐，无限的感恩，说神啊，你怎么对我这么好。我们最近看到有一个四十家家讲故事的手法拍的一个影片，就是那个飞行员被救的那个影片。他最后他说，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是我，神啊，你为什么都这么好。在那个影片中，神说，你不是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你是要问你回去之后你该做什么，你该如何向世人来宣扬我的名。所以我们感恩感恩赞美，还要赞美，要宣扬他的名，要讲见证，宣扬神的大能，宣扬他的慈爱。我最近有很多的经历，不过我想现在我就先不讲，会有机会讲的。 会有机会讲的，因为我最近经历特别多的艰难，但是在艰难中一样一样都变成祝福。我想我会有机会讲的。我们现在给另外一个姐妹，她也来参与我们分享，诗篇，然后她也有后续的美好的见证跟我们来分享。好，凤云，现在把时间给你。
牧师好，还有周日欢聚的家人，周日上午平安。感谢神，就是，今天早晨，透过我奉一位复活主，晚上的。我奉一位复活主，就是让我真的在这些个日子的经历当中，看到这位复活的主，他真真实实的，不单他的同在，而且他赐生命给我，就是在大家上个礼拜天我是简略的跟家人分享了一下关于神在我家中，是怎样拯救我那个公公，在他人生的最后的那几个小时当中，神拣选了他，我相信神拣选了他，虽然他不能够像正常人一样，在我丈夫和儿子，带他做祷告的时候，他没有像正常人那样的回应，但是呢，连我丈夫自己也说，他感受到他听了他所有跟他说的话，因为在那个医院的重症那个监护室里面，我丈夫他前2天之前跟他的弟弟，一个是老叔家的弟弟，一个是大哥家的侄儿在我家帮我家，干这个就是这些活儿，我们农村翻地哈，种地，然后呢，他就，给他传福音说，你们两个要信主，这是我丈夫，开始哈，就是开始对家里的人就说，你们两个要信主，然后他就学，跟他两个学，他是怎么样带爸爸信主的。他说：“我就拽着你大爷的手，就对我的弟弟这个老叔家的兄弟哈这样说时候，他说我一说你信耶稣吧，他说那个旁边的那两个护士都在流眼泪，他不会感受说神的恩高，神的同在有多么大，但是我一听，就知道是真的是神与我丈夫同在。”使用他来为临终的公公来带他祷告，给他传耶稣，然后我儿子，给他爷做祷告啊，让他爷接受耶稣，让主耶稣接受爷爷的生命，就这样。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经历当中，神真的让我在这一路上经历那个复活的主，他在。在我这些日子当中，跟随当中，他一直用话语引导我。就当我面对这样事情不知所措的时候，我去祷告啊，然后他们都在医院里，我要在家里喂牛啊，要照顾这个家，然后我就去求问主说怎么办的这些事情该怎么办的时候，我记得主跟我说了两句话，第一句话就是说。你什么都不要说，你只管祷告、仰望、等候、交托。然后我就是这样的跟随，这样的跟随。当遇见一些事情的时候呢，因为我们家信耶稣嘛，那个家族里面的人他们还没有信，所以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再求问主该怎么办的时候呢，主就给我一句话说。 你只要不做主，你只要不做主，就是你别做决定，你任何事情你别做决定，你只要不做主，我就领受了。然后真的是看到这一路呢，在经历神那个奇妙的救恩，奇妙的翻转，奇妙的改变，使我公公灵魂得救。然后呢，在他的那个后事上，竟然哈就是以及就是说没有行任何的迷信，就是教会有神带领一些家人来和我们一起敬拜神祷告。后来的时候呢，在火化之前，我们也有一起祷告，就是这样。整个事情呢，甚至到墓地，我们都是教会有祷告在一起，然后呢，就平平安安的，就是这些事情处理，就是都是在基督里，在主里面，主的同在和主的工作啊，真的都是他自己做的。我这个人是面对这些事情是一无所能的，就是祷告、寻求、等候。然后所有的事情都是主做的，都是主做成的。所以我发现哈，等过来的时候，我发现这个事情，虽然是这样顺利的，就是安葬了我的公公。其实我那两个小姑呢，他们的口是被主封住了，是主不允许他们说话。所以他们自己来找我的时候，主动跟我说：“二嫂啊，你要是想怎么办，我们不再插言。”那个是神大能的工作，使他们这样的，然后一直到这个事情的结束，其实十字架也还是有哈。所以当那个遇见一些征战之后，还是有些征战的时候，我继续祷告寻求主，然后神就给我的话就是什么呢？就是说，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要慈悲，像你的父慈悲一样。如果你单爱那善待你的人，比人有什么长处呢？就主的话呢，就使我呢像极死，要对付掉我自己，面对这样的。非理无理的很多的这些的他们的行为，然后呢，转向神，真的主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我就在他的话语里面，生命得到供应，然后呢，平静安稳，不会被这些他们的行动行为叨到那些的肉体当中去，我就是领受神极大的那个拯救，借着就是圣灵的帮助在我这个人身上。所以我所侍奉的这一位复活主，真的他就活在我的生命中，活在我的里面，跟我说话，跟我谈心。遇到这些事情，我不知道该咋办的时候，我去求问他，然后他就这么引导我。一跟随的时候呢，就发现这个主做的事情完全不需要我挂虑，不需要我去想要争取什么，不需要我去努力什么啊！真的就是，都是他，都是在他的那个，是他做成，是他做成的这一切。那今天哈，牧师昨天跟我说到这个，诗篇12篇、13篇，其实我自己的，昨天晚上和今天早晨有读一下的这个经文，刚才牧师也有分享哈。其实我在读12篇呢，我就用一句话来，就是一个领受，就是我需要让我的舌头被圣灵管理，而且当我听见别人说话的时候，我要在灵里学习要分辨这个话语。要学习分辨别人的话语，我呢也需要学习的呢，就是让圣灵来管制我的舌头，不要让我以舌头去与别人去制胜啊，就是让圣灵来管制我的舌头。这是第十二篇里面我自己有这样一个学习。那在第十三篇哈，我今天要跟家人分享的经文呢哈。 比较让我很有体会的两节经文是在第十三篇的最后边的两节，说：“但我倚靠你的慈爱，我的心因你的救恩快乐，我要向耶和华歌唱，因他用厚恩待我。”第十三章里边呢，诗篇十三章里边就只有六节经文，但是呢，这个里面哈，就是说到大卫的经历呢，我想我不想去占用时间说到大卫的经历，大家都对大卫很比较，对大卫的经历比较熟悉哈，那我自己在这一篇经文里面的体会，就是他前面提到，他被神似乎是被神忘记。那我知道他被神制作了得有十几年，从扫罗的追杀到他坐上王位，在希伯伦做犹大支派的王。后来扫罗死后，他又做了就是整个以色列的王。就是大卫的经历，真的在他这样的一个经历当中呢，神似乎没有救他脱离扫罗的手，就是他的感受呢，我想就是落在一个环境中，你怎么祷告都不得应允，似乎这个祷告，好像神没有听见，就是在环境当中，这个环境依然在，那就是大卫是经历了这样的一个。他是在这样的经历中所写出来的。他说：“你忘记我要到几时呢？你掩面不顾我要到几时呢？我心里筹算，终日愁苦，要到几时呢？”就是大卫，当他在这样中，他是不想在这样的经历，不要这样的被仇敌压制，就是他是在这样的一个经历中所写出来的这个诗篇。但是今天早晨，当我再来读的时候呢，就是我以前呢，就是在有一些的经历中，就是有大卫这样的体会。当然，我的经历不能跟大卫的经历去比，但是那个在环境中呼求神、祷告神，似乎不见这个环境依然如故。这个在这。他这里面提到我被仇敌欺压，我的仇敌升高压制我，要到几时呢？就是被仇敌欺压这个滋味，真的是不好过，不好受。我就简单跟家人做一个见证，我的公公不是被主接走了吗？其实我就是背他的十字架几十年，我94年信主，一直到他被主接去，就是今年，我一直都在背他的十字架。我是怎么背的呢？他常常会到我家来管我，说：“你能不能再不？你不能再这么走了，你不能再走了。”比如说，我要一出门姐不在家，然后呢，我回来之后，他就会上我家来说我啊，你不要再走啦，如何如何如何，怎么样啊？那这是当着我呢，就说这样的话，他认为这样说能过得去啊，还好。但是当他不当着我的面儿的时候呢，当我不在家的时候，他就对我丈夫呢就说很多的挑拨的话。那我们看就是仇敌的作为，我知道是神借着他给我做十字架。就是在没有进入这个内在生活之前，我是非常不甘心的。我的那种悔改，那时候也知道我需要背十字架，这也就是我的十字架。然后呢，但是呢，内心里边和外边不一致，真的就像他这里面说到心口不一。以前是在那个没有更深被主制作的那个追求里面，确实是在那活在那个里面去会忍耐的，但是忍到一个地步觉得受不了的时候，里面就会翻腾，就会对这个人产生苦毒和成见。但是进入这个内在生活以来，神一直仍然还在这么样的制作，还在制作我。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丈夫听不过去了，他就会说。然后你不要对他怎么这么好，你知道他都怎么样，他就生气，会回来，会当着我说他说这样， 然后我就知道呢，我这个仇敌的这个工作呢，在他身上还是这么样的，这么样的，就是这么样的，就是他并不来，他不来接受主，然后呢，他就接受那些负面的东西，仇敌的那些东西啊，所以感谢主啊，我就靠着主，求主给我爱，给我恩典，来爱他，来照顾他。就是我向神求的就是主啊，你让我背他，你把他给我做十字架，我不求你挪开，我求你给我把他的灵魂赐给我，这是我几十年一直在神面前求的，所以就是这个环境，以前我是就是说有那种软弱和拉扯，回到被主带进这个内在生活之后呢，神仍然使用他。做我的对头啊，就是，然后我就在神面前领受呢，就是只要他能够得救，我就是要靠着主呢去来服侍他，照顾他，就这样一直的，一直的，一直的。所以当我发现这几年下来。你看我20年进这个内在生活，然后神就真的帮助我，让我用心来去主给我爱，用心来爱我家里的老人呐、孩子啊，就是这样的。不断的发现我的问题呢，就是我就是靠着圣灵接受这个制作，接受我里面的我里面被主显露这些问题，我就拿到主面前来，主要这是我的问题，这是我没有爱，这是我没有怜悯，这是我没有忍耐。主啊，你要把这些拿走，然后把你的生命充满我。要是你要不做，我什么都做不到，我什么都做不来。所以，当我真的在学习，开始来转向主，然后呢，降服于这个环境，我就发现，我说我今天要跟家人分享，但我要依靠你的慈爱，我的心必因你的救恩快乐。哇！我现在真的就是活在我那天在礼拜二是礼拜三，我和几个同伴我们在一起祷告，祷告的时候我就跟他们分享，我说我要跟你分享，你知道我现在心里我是怎样的一个，我内心当中是一种怎样的光景呢？我完了之后，他们就在听哈，我说我用两个字来形容我内心的光景就是狂喜，就是疯狂的狂，喜乐的喜，就是神的这个救恩让我喜乐的，我不知道该怎样感谢主，我就是在主面前流泪。我说主啊，你让我说什么好呢？主啊，你所做的，我几十年所盼望的、所祈求的，你是怎么做成的呢？你这个救恩。你这个救恩，我要怎样的来？我要怎样能够把你的这个救恩传扬呢？我就在神面前，真的是因着神的救恩欢喜快乐。大卫说，大卫经历到他被神眷顾之后，他说他用厚恩待我。我说主啊，你何止是用厚恩，你真的就是以洪恩待我。我要跟家人简单的去见证到什么呢？就是当神这样带领我在这个家中去向己死，向所有的亲人，无论是儿子、媳妇、孙子、丈夫，还有我公公，我们家六口人，我发现我对待每一个人，我必须得放下我自己，一有我自己的想法的时候。圣灵就不允许，所以这几年我真的神帮助我在我的家里面，就是来学习这个得耶稣生命的功课，来得耶稣的爱，得耶稣的恩慈，得耶稣的怜悯，得耶稣的那个不计算人的恶，就是在这个里面，就是圣灵就是带领我就在这个家中，我以前就是会在我家里就是总讲嘛，就一个传道人讲惯了，总想讲，总想讲。自从我被主带进这个信心家庭，我发现内在生活不是讲的，不是你要讲什么，是你要活。所以，当神开始帮助我认识到我需要向对待我家里的每一个人要死，我要放下我自己，放下我自己的 主观习惯，我的认知，包括我说话的口气，我处事为人的方法，很多很多，越来越细。我发现，然后我就是这样的学来跟随，所以就是我公公依然还是那样的，但是呢，我却发现我丈夫被主得着了。我这么多年给他祷告，真的，我就想他能和我一起来追求认识主有多好。但是呢，我真的我不再努力，我不再努力跟他说什么，我就是跟随里面的那个感动，那个主的带领，就是来像祭司。特别在信心家庭里面，就是领受那个教导，就是只有死。唯有死，只有死是活路，只有死了，这个旧的死了，那个基督的生命就彰显。所以我就如获至宝的知道，不是，当然这些知识很重要，但是不活出来这些都没有用。所以主就帮助我在这几年当中，在家里真的很用心的来学习跟随圣灵。那我就发现当我公公这件事情结束之后，我丈夫整个人就变了，让我都惊讶。我发现从这个事情回来之后，然后每一天早晨，我记得有一天，那是我们都把这个老人下葬之后，第二天都很累呀，在那站了两天，然后等这个晚上就睡得很多，然后醒得很晚。我早晨一睁眼睛，我一看这么亮了，我就跟他说，我说你祷告没？我就问他一句，他说我祷告了。他说我都等候，我都坐那半天了。他管等候叫坐呢，坐那半天了。然后我说然后他就下地了。然后从那天开始，我发现每一天早晨起来，不用我叫了，不用我再叫他说你要不要祷告一下啊，或者看他开心的时候说你要不要跟一下跟聚会啊。现在是他自己就是祷告，自己就去等候神，自己就去传福音，而且跟他那两个弟弟和他侄儿说，我要好好信耶稣了，秋后我把牛卖了，我要好好信耶稣。我真的不知道主究竟是怎样做成这样的一个工作，真的他在，而且透过这件事情，连我儿子媳妇都看到神在我家行的这个神迹，他们的心就跟神越来越近。我孙子，哦，真的每一天都在跟他，跟我的儿媳妇一起祷告，一起读经，一起等候神。学习的时候遇到难题，他就自己去求问主。前大概是一个礼拜多之前吧，他月考，因为我们常在每一周要有几天晚上在一起祷告，然后我就会常常提醒他说，你遇到难题要去求问主，让主教你怎么做题，然后他就听进去，所以在他月考的时候就遇到一个他从来没有不会的，就这个题完全没有遇见过的题。他就觉得，他说我就想怎么想都不对。后来他说主啊，他说我不想了，我就安静下来，我就回到里面说，主啊，你教我做这个题，你教我吧，这个题我不会做。然后他说大概有三分钟不到，然后那个题就刷刷刷刷刷刷刷，然后就出来了，然后那个题还得了个满分，一点不错。所以我就是今天当我读到这个经文说，但我依靠你的慈爱，我的心因你的救恩快乐。我发现当圣灵带领让我像即死的时候，是神叫生在我身边人上发动的时候。所以当我家经历这件事情的时候，那天我的小姑对我就是特别特别的那种恶劣的那种态度，然后我丈夫从那个监护室里头给老爸做祷告出来的时候，
就对着他妹的就吼了一声，说他这样吼叫，他说你二嫂就说。说你二嫂要是不信耶稣，能会对我爸这么好吗？他那臭脾气比你能强哪儿去呢？就这样，然后他那个妹子就从那以后再也不跟我吼了。当这些事情发生过来之后，我去思想的时候，就是圣经有句话说：“死在我身上发动，生就在你们身上发动。”所以我就是感谢神的工作，这一切就是神的工作。这我就像刚才我体会大卫前面说到，你忘记我要到几时，你掩面不顾我要到几时。当神把我们放在一个环境中的时候，是让我死，让我降服，让我低服，让我信服下来。然后那个工作神要做成的时候，神真的不单救了我，也救了我的家人，不单救我，也救我身边的人啊！我就真的，我一想到主的工作和主的作为，我真的就是啊，就是无尽的感恩。真的，我那天我说主啊，我觉得我经历的和我能表达出来的啊悬殊太大，我不知道该怎么去说啊，我领会的太有限，我经历的很，就是觉得很，这神做的真的是，我不知道该怎么把神的那个作为完整的，它更细腻的啊，更丰富的，就是能够把它见证出来。但是我真的体会到神所做的远超过我所求所想的，所以今天早晨我起来等候神，我等候神大概有一小会儿，然后呢，我就听到有动静，我就眼睛睁开，我睁开时候我看我丈夫从那个炕上爬起来，然后他就安静在神面前就等候神一会儿，然后还祷告。把今天的那个事情还跟主交托，然后他还说：“主啊，你帮助我把烟都戒掉，酒都戒掉。我是你的孩子，就是他这几天他上地里都不带烟了，啊，就是他说我就不带烟了。等他说，然后往后秋天你去信心家庭，我要跟你去信心家庭。人家信心家庭里面的人都是不抽烟的，不喝酒的，我得悔改。就是这些的想法，还有这些的。”这些的心智，还有他立定的那个目标要来得着耶稣，我想主是怎么做的呢？我真的不知道主是怎么植入在他心里边的。真的感谢主，把荣耀归给主，真的是，真的感恩呐、啊！真的就是我不知道说有什么话来见证主，来见证主的作为。我那一天就是喜乐的不行，就想到主做的，哎呀，就是喜乐。然后我就想来想去，就狂喜。我就跟我的姐妹分享说，就是这样的，神就是神的工作，神的作为，就让我享受到这样的这个救恩，这样好，这么美好，做成这些事情是怎么发生的，然后怎么会这样呢？就是感恩啊，真的神的作为，我不知道该怎么去表达，感谢主。嗯，牧师，我就先说到这儿。
好，感谢主，感谢主。这件事因为从一开始我就有参与到了，他因为小姑要买那个棺材的事就来找我，怎么办？所以我来分享，可能从我的角度来分享，那个重点就会不一样。但是因为他毕竟身处在那个环境中，他所担心的那些事情，神一一都给他解决了。感谢赞美主，我想在神那边最重要最开心的是拯救了一个灵魂，那个是真的是分秒必争的。感谢赞美主。 好啊，呀，有机会，我想我也会分，从不同的角度来分享。感谢赞美主，我们的神真好，真好，他这么爱我们，我们记挂的事，他也记挂，我们祷告。他都在听，他都在听，他都在听。啊，而且他做事，我们不能做的事，只能借着祷告等神来做。所以我们要啊，不灰心、不间断的，一直照着神的旨意来祷告。也求主教导我们如何祷告，祷告到他的心坎上。主很乐意随听，他要快快的做，快快的做。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赞美你。我们献上。也许有些家人为一个家人，或者是为一个朋友，为某一个人祷告了很久，但是都没有，还没有看到结果。主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信你，你都听见了，你都听见了。只要我们不灰心的祷告，祷告，祷告，在你的时间到了，你会做的。而且做的奇妙无比，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也谢谢你，不只是拯救了，老刘弟兄，你现在在改变，你在吸引刘弟兄，你在吸引他，我知道你，他已经在被你吸引了，除了你，没有人能够使他那样。哦，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赞美你，愿你更多的向他显现，让他更多经历你，更多经历你。主啊，他向你求要戒烟戒酒，他以前曾经有戒过，主啊，但是现在他是亲身经历到你的主，你自己就给他力量，帮助他，圣灵充满他。使他真的就烟跟酒就戒掉了，闻到都讨厌，彻彻底底的完全断绝，主啊，而且让他更被你吸引，更被你吸引。每一天早上第一件事就是来到你的面前，与你亲近。他什么时候好像离开你，没有想你了？他心里就会觉得不安，主啊，让他真的是不只是他，我们每一个都要像劳伦斯弟兄那样，与主完全没有分开，一天到晚都与主同在，都在想着主，都要讨主的喜悦。哈利路亚，赞美主，赞美主，主啊，我们要把一切尊贵荣耀都归给你。是你在吸引人，是你在做奇妙的事，是你在释放我们，是你在帮助我们，让那个老我能够去掉，你自己的生命很愿意的进来，进到我们这个卑微。不配的人身上，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赞美你，主啊，愿你继续做，继续做，在我们中间，你继续来做，不止一个人、两个人的见证，要更多更多人，因着听了见证，他们也去操练，也去实行，也去祷告，他们也有都有见证， 主啊，我们周日欢聚就是要欢欢乐乐的来聚集，来分享神的奇妙、神的荣耀、神的作为。哈利路亚，赞美主，赞美主，也愿意诗篇的话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照出我们外面里面的黑暗，让这个黑暗因为被光照就离去，而变成光明。主啊，赞美你，让大卫的祷告也成为我们的祷告。我们就是要来得着你，我们要讨你的喜悦，成为合你心意的人。赞美主。主耶稣，愿你祝福上边的见证话语，祝福我们每一位听的人。感谢你，赞美你，继续的在我们当中做工。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阿门。